我们有时候会陷入那个过往自己不够好的那个挫折跟就是羞愧感当中，可是我们的重点其实不是在于以前的自己不够好，而是现在的我知道我做得到什么事情，我变得更好了，所以不是以前的我不够好，是今天的我总是比昨天更好，而且我有学习的能力，我会进步，我会学起来我以前做不到的事情，而现在的我就跟以前不一样。那个同样的事情用不同的方式想完全不一样啊，你会觉得以前的自己不好，不就是因为现在的你进步了，你才会觉得以前不好。一本好书，今天如此，将来也如此，永不改变。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南哦，欢迎收听今天有一本正经。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周牧之老师，很开心周牧之老师的新书跟大家见面了。老师，请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书城的大家，还有现在的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周牧之。
嘿、hey ，大家好，你今天这期节目算是我们节目的一个里程碑，非常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节目的第一集第一位来宾就是周牧之老师。
哎、欸，好像是哎、欸，
对对对，
哇塞，好酷哦。
那个时候还有点阳春的两位主持人，
不会不会不会，
对啊，很开心新书又可以跟老师见面。那个时候是过度努力啦。
哦，那也真的是，我 也是一两年了。
对啊，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书是新书或是亲密恐惧，一样是由宝瓶出版社出版的。
是的，
那这本书对我来说，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我觉得它实在是读到你的书以来最困难的一本书
啊、哦！真的，
对啊、
你很棒。
里面有很多必须要细读的东西。那我们待会儿会跟听众好好分享这本书哈。那我首先想要跟老师请问一些问题，就是关于这本书，关于取名方式这边啊哈。
对，
那行，老师先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因为这本书叫《亲密恐惧》，这个词有点陌生，但是我一看到好像又。欸、我懂应该是什么意思、那在里面一开始就会有提到亲密感跟安全感跟恐惧一起去形成的一些关系，
是，
那对我而言虽然我们刚刚提到亲密跟安全感，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双向的关系，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亲密是包含着安全感的、可是安全感好像似乎不包含着亲密，这是我自己的感受、那想请牧之老师跟我们说明一下，如果我们在追求安全感跟亲密感之间，我们常常会遇到什么不知不觉犯下的错误或者是盲点
呢？我觉得安全感这件事情要讲安全感这件事情，我可以先简单说明一下，就是其实这一本亲密恐惧还有羞辱创伤还有过度努力，我自己心里默默的把它认为是三部曲、就是其实是在谈我们过去的一些创伤对我们的一些影响、然后这些影响会引发我们一些信念的形成，然后我们对自己跟对这个世界对他人互动的一些信念，然后这些信念呢就会让我们下一些决定，然后这些决定就会影响我们的一些行动，所以像过度努力我是比较希望是用一个比较像故事的方式让大家去了解，哎，这个东西它怎么去影响我们的行动，那你借由去理解别人的故事，你有机会去碰触你内心比较深的感受跟情绪，而不会一直就是停留在我就是在做这个行动，我被那个恐惧驱使。那后来写完过度努力之后就有人看了就说，老师我看了很有感觉，但我哭完之后就问自己说，那然后嘞？所以我后来写了羞辱创伤，然后把这个重点更清楚的用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有一些人可能知道，就是所谓的 CPTSD、就是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那这个东西呢它比较接近就是说你一直以来的一个创伤，你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旧伤啊、然后这个东西你会痛，你就会开始用一些代偿性的动作然后去避免那个疼痛或是那一个痛楚在发生，你会有一些补偿性的行为，这个东西就是生存策略，我就不想再痛嘛，所以我很努力为了让自己不要再被羞辱，所以我可能会尽量不要跟人家很靠近，因为我怕靠近了会被伤害，这一些东西就是我的生存策略。那这些生存策略就会影响我的一些行动跟影响一些我做很多决定的状况，在日常生活影响我的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它有帮助， 但有很多时候可能我已经到达了另外一个境界，我有更多的资源，然后我经验到的事情可能跟过去也不一样，但是我还是很习惯在压力情境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有时候就会遭受到一些挫折。所以这个是写羞辱创伤的时候想要传达的东西。那写完羞辱创伤之后，我就那时候在写羞辱创伤，我就一直在想说亲密关系这件事情它更是需要深入的去探讨，但是我羞辱创伤的篇幅有限，我写那一本我就觉得我快要去掉半条命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好，我之后有力气我会再把这个有这些创伤的经验的朋友，他可能会带着这些生存策略怎么样去影响他的亲密关系。因为一旦讲到恐惧就会跟安全感有关，可是当我们一直在避免那个恐惧，我们就会极力的去追求安全感，可是我们想要追求的安全感可能会超越我们的安全。比如说我以前很穷，我现在永远都觉得钱是不够的，因为有一天都会突然没有。
对，
可是这是不合理的吧，你有100块钱跟你有100万跟你有100亿那个状态完全不同， 对吧？可是对于那个我很害怕我会没有钱的人来说，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他本身厘清现实的能力并不好，不好不是说他能力不好，不是，是他的恐惧会让他的眼睛都只会注意在如果没有怎么办，就算他只有 0.00001 的可能，他都会觉得如果没有怎么办，所以他就必须要花非常非常多的力气去增加其实对他来说已经是多余的安全感。所以如果你用这个状况去看我们在亲密关系的状况，就会是如果你很怕以前的那个痛，然后呢你带着你的生存策略，你极力的想要追求安全感，可是其实你的安全感理论上已经够了，可是你不觉得你够，你的心就像有一个黑洞一样，你永远都觉得它不够。于是最后你的选择就是你会把你所有的力气全部都用在追求安全感，然后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他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感情中其实对你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以前有讲，很多人很喜欢讲马斯洛的那个金字塔，
对对对，
所以马斯洛的那个金字塔它其实不是在说你只有把你日常的需求满足你才会自我实现，其实它不是这个意思，它只是说这些东西都是蛮重要的东西。但是呢如果我们真要这样去讲，你永远就是在做你最基础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安全感的东西，你那个在你的感情中最有品质的亲密感你几乎没有办法花时间去经营的话，那你的感情永远都是在追求那个最基本的温饱，
这有点
那、
就是不断的顾此失彼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说有点像是你这边已经很厉害了，然后你还花很多力气在这种事情上，可是这就是生存策略最容易造成的一个盲点，就是我们很容易把注意力一直放在其实我已经很厉害的事情上，可是我之所以那个东西会那么厉害，就是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很没有安全感，然后其实我应该要去发展其他东西了，可是因为我对其他东西我没有信心，可是这一个旧的我在努力安全感的这个部分我已经发展得很熟了，所以为了不要再去感受到那一个我要重新发展会有无力感的感觉，所以我还是宁愿回去发展那个习惯可以让我很有安全感的东西，它就会变成一个有时候在关系中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在日常生活也会、
又是一个当头棒喝对，就是刚刚牧师老师有说过，很多读者有回馈说看完前面的书像过度努力啊，哭得很惨、然后呢，所以亲密恐惧这本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很棒的地方，后面有很多案例，那还有一些量表可以去试着解析看看自己是不是在亲密恐惧中有一些分数上面需要你自己需要去衡量的部分。那这本书叫亲密恐惧嘛，请牧师老师跟我们稍微简述一下亲密恐惧的概念或者是它呈现出来的样貌。
说到亲密恐惧哦，我觉得这个概念它的确有时候不容易那么清楚的去就是抓住，所以这一次为什么量表，就是因为如果你之前有看过，反正听起来你我每本书你都有看你就会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讨厌做量表，很多人喜欢弄量表，我不是说弄量表不好，是我的个性就会觉得说啊，可是我连自己在做量表我就觉得说哦，我有这样吗，好像有好像没有，就所以我就一直不是很相信量表这种东西，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用这个东西不是为了要去知道我是不是，而是为了透过这些问题去重新的省思自己有没有这个状态，所以那时候就决定用量表去让大家更接近自己的亲密恐惧。那问题来了，什么叫亲密恐惧，很多人可能就会想说啊，那就是是不是那个浪子啊，很难进入关系的啦，然后很难给承诺的啦，这个就是有恐惧。对啊，这样子的人有恐惧，但是另外那个很认真的啊，然后每次对爱 爱就是非常的付出自己啊，牺牲奉献，他可能也有他自己的恐惧在。那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亲密关系中所经营的方式不一定是使用对方想要的这个状态，或是对我们的关系更有进展的状态。我所使用的方式是我自认为可以留住关系，可以让关系这个人不会离开我啊，会留在我身边的方式。所以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冷，有一种冷叫做阿妈觉得冷，这一种这种状况就会出现，就是你一直都没有真正的去体会跟理解你对面的这个人，他想要的是什么，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一直都是用着你习惯付出跟你习惯爱的方式去做，然后呢有时候这个方式是适合的，有时候不一定是适合的。可是当他没有收的时候，你就误以为是你做的不够多，或是误以为是因为对方不够重视你或是什么的，然后你就继续的在自己的那个恶性循环里。我觉得这是亲密恐惧带给我们最大的影响。
谢谢老师。那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一开始有提到这本书其实对我来说读起来会需要花比较多心力去、
啊、对
去仔细看的书。那其实我以往我很抗拒心理咨商类的书籍，还有包括心理励志啊，因为我觉得像当然宝瓶出版社我们刚好有一个书系都是有很多专家，然后有很多相关类型书籍的书。我以前会很抗拒的原因在于我觉得说、欸、这些都是个案啊，那我看一看之后这个难道就适用于我吗？也不一定吧。对，那这些都被分享出来难道可以代表很多人吗？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很抗拒阅读这种书籍的感觉。可是当我在读亲密恐惧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欸、那在描写的过程中为什么大家就很心甘情愿去当故事里的那些主角呢？那甚至我自己也是某个被写在里面的某个童年造成我现在状况的一个案例、我想要请木子老师，就是像我这种就是对这个类型有一种偏执，有一种不愿意去接触的观念，那想请问老师，如果你要怎么去打破那些案例的偏执，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先入为主，我觉得就说反正家人叫我来咨商看看啊，反正说我只是陪家人去做啊，我觉得这个还好、你要怎么打破他们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欸、可是其实我觉得我的状态从来都不会是用打破这个方式。其实我写书包含我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重点就是一个，我就是写给有这个状况的人、你看了你觉得你没有那很好、我给你拍拍手，人生多么开心啊、你没有耶、就是然后我就会说快快快，你们有任何问题就问这个同学，他没有你们快去问他。就是我会觉得没有一定要这么辛苦，也没有一定要这里面我一定有什么问题。然后甚至去諮商，有些人就会问我说、我是不是觉得我有问题，我就要一直调整，要变得更好变得更好。我就觉得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件事，我们在看一些书，至少我在写书的时候、我不是在以一个你现在有这个问题所以你现在要去解决、不是，我是想告诉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个状态让你有一点辛苦、我希望你可以了解为什么你会做这个选择、重点是为什么我要，而不是我好不想要这个、因为当你知道你为什么要，然后你会发现哎，原来我为什么要的这件事情跟我以前的经验有关、但其实现在我可以不一定要这么选，你就会有一些新的选择。是重点不是在于你的旧选择一定不好，而是我有没有机会在不同的情况有新的选择。那种感觉就很像是，好，你中文很好，你台语很好、然后呢你去德国你硬要讲台语、那很麻烦吧。那你可以说你会中文会台语不好吗？以后再也不要讲这个吗？不会啊、这个东西还是很好啊，这就是你的生存策略啊、可是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你要融入那个地方，你要学德语嘛，你至少要用个英文吧、对不对？那你就要学新的语言。我觉得我比较偏向是用这样的拓展的方式去思考，我们在面对自己的一些人生难关的时候，不是现在的自己不好，而是哦，我遇到新的挑战了，我现在这个新的挑战可能需要新的方法，可是我以前都一直用旧方法，所以我很卡、所以我会自我感觉不良好。我今天去中文系去台语系国家，我可能就畅行无阻，觉得我超威的、可是我现在在一个不适合这个地方的国家，所以我可能就会觉得很没有自信，那我们就学新的方法就好、比较是用这样子的心情去想、
不用硬是去觉得我好像有，那我就去改变什么。
因为你如果没有觉得辛苦，没有觉得痛苦，没有觉得里面有任何一个部分有讲到你，那这本书就不是写给你的、所以心理相关的书它有很多很多面向，甚至说这世界上的书有很多很多面向。有些人他就是对这方面的书的确就比较没有感觉，那就代表他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扰、这不是很棒吗？
对，
我们都是有病的人才会去念心理咨商啊，不是啊。对不起其他的心理师，我是说我个人，我不是说你们。
就像很简单的例子，我心脏肾脏没有问题， 题，哎，那我就不用去读心脏科专业权威的书，这样
就是
去找解决方法，
类似或是说你心脏肾脏没有问题，然后你再看一个心脏肾脏科在说心脏肾脏有问题有哪些状况、嗯、你就想说可是我没有这个状况啊，按按你就没问题，你当然没有这个状况、
哦、
那何苦呢？还要去逼问老师说我觉得你这个不是放诸四海皆准，我们是说心脏跟肾脏
有
问
题
的
人，
对对对对 对、
哦、对，那这个观念就很容易理解
是是是
很有趣。那其实后来我在不断阅读的过程中跟着这本书走其实是蛮舒服的，就是那种阅读过程是蛮流畅的。可是我回到这个书的命名啊，其实我一直觉得木之老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创作者，就是你的书名都是一个很掷地有声的一个名词出现，这样像亲密恐惧我也觉得哎，乍听之下觉得好新哦，但是我又可以理解它是为什么是什么。那我想询问一下木之老师，你是怎么去找寻这些题材然后把它出成一本书？
大家好像都会很好奇我怎么找寻、
嗯、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我一直都对人很有兴趣、
嗯、
然后我会在我身边的人，然后在我自己，然后在我的工作的对象中看到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类似的一些状况跟困难、嗯、然后我觉得这方面的性格我可能有点像工程师，所以有些人会说看我写书很像在写论文哦，就是那个大小标然后非常逻辑非常清楚、嗯、
对对对对对，
怎么样那个，然后因为我也是没有在列大纲的人，所以我是一路顺顺写下去、嗯、
对对，
所以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我很清楚的一个有点像地图、
嗯、
所以当我每次决定这个地图的时候都是我先决定我想要写给什么人看，然后这些人他有什么状况，然后我决定之后我才会开始决定这个地图。所以这些题目可能就是那种我最近真的一直遇到这样的状况，然后遇到一段时间，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好想写给这些人看这个状况。但是我刚刚就说从过度努力开始，其实我一直在处理关于创伤对我们内在的那个程式的影响、嗯、就说你要把它说成是，有些人就会把它说成是一个人格特质，可是我会比较偏向不这么去指称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那些东西是我们经验到的世界所形成的一个结果、
嗯、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小时候常常遇到爸妈会很凶狠的骂我、
嗯、
我就发现讲出自己的话很危险，所以顺从他是我那个时候可以做出最好的选择、
嗯、
所以我那时候顺从了，可是那是因为我觉得我评估之后这是没有资源的我最安全的方法、嗯、所以我做了这个。可是你今天就要说这个人是顺从型人格吗？我个人就会很怀疑，因为如果今天这个人他被放在一个可以很自由奔放说自己的状况的家庭里、嗯、会不会他就不是这么顺从呢？而如果他不是这么顺从，这可以说是他的人格吗？所以我会更相信这个东西它有时候会是一个，之所以我会说生存策略，那个就是我们跟他人互动之后形成的一个习惯、
嗯、
然后这个习惯会让我们去解释别人跟我的互动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我今天在遇到别人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如果一有情绪我最好就不要讲话，我最好就顺着他，因为他的情绪会伤害我。
嗯、
那今天对方就一个是一个比你还 low 的人，或是看起来身材啊打架你也不会打输他、啊、然后例如说你是他的客户他可能也不敢拿你怎么样之类的、嗯、他再怎么样也不会伤害你啊、
嗯、
可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一有情绪你就好像会受伤？那可能就跟你过往在和父母、哦、或是在你和一些权威啊或是一些同侪啊等等的互动中你有被伤害过、
嗯、
然后那个伤害让你的大脑记得很深刻、嗯、他觉得这件事情太危险了、
嗯、
所以你脑中就有一个很像非常敏感的警报器，遇到类似的事情他就一直叫、嗯、然后就赶快用你的生存策略，所以这个东西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很自动化的状况。然后所以我想要发现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指称出来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自己、哦、然后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去决定说哎、欸，我想要讲这个主题讲这个话题。所以我的书有一个不知道该说优点还是缺点，有的人就会问我说这是不是出版社决定主题叫我写、嗯、我知道蛮多作者有时候出版社会可以给、
啊、
其实我们宝瓶也很好，他们常常会给我一些建议哦、喔
嗯、
但我个人就是反骨很神就是那种人家越叫我写什么我就越不想，没有啦，就是我自己就比较会有一些哎、欸，我好想写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东西我好想做，我写起来就会很甘愿嘛，就是写得再痛苦 都你自己选的嘛、嗯啊、如果是别人叫你写的写得很痛苦就啊不想写了啊这个话就是类似这样、嗯、所以大概是选主题的状态就比较是用就是自己感觉观察然后有兴趣、嗯、然后想要跟大家讲的东西去写、嗯、不过你有发现这本书特别难对,
对
这本书特别难而且它真的是我尽可能把我的那个諮商怎么去探索然后怎么应用在你的生活上、嗯、然后你没有办法来找我諮商没有办法找諮商师你按照这个步骤去做你一定会有一定的帮助
对对对
对的方法去写然后所以就是读的人觉得我、哦、很难写的人也觉得很难
写的人更痛苦、啊、其实很难可是刚刚牧师老师说这就是一个地图那就慢慢的去拓展、嗯、其实你跟着这本书去读你是可以有非常多程度的感受的所以不用觉得很难很害怕读下去就对了观众朋友应该可以懂我的说法对你去读
那个难不是用词很艰涩是每一个我们编辑那时候在读总编亚军在读的时候他就说哦，每一刀都戳重点每一句都戳重点然后戳重点、等一下我要晚一点我要缓一缓再继续看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好
帮各位听众稍微解惑了我就会知道为什么老师会想要找这些书出来写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进入到书本其实这本书里面内容太多了那我们就不详述我简单提几个问题请教老师那其实里面我看到一句话是在某一个篇章这句话叫我们其实是很好的这个是在里面有一篇提出史瑞克、嗯、对里面有个菲欧娜公主的例子这个例子我很喜欢那其实我们从小就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台湾人的社会啦成长的社会中就是我们常活在别人的眼光对然后我们就不太敢表现出我很好我很突出其实这一点我觉得蛮可惜的那想请问一下牧之老师就是我们常常都需要依靠他人或者是别人的肯定我们才会觉得自己也很好不然我们永远只是个依靠者那想请问我们如何在必须依靠他人我们都处在那个情节当中嘛然后也可以很自信的展现说我也是可以需要或者是我被依靠的这种感觉
被依靠你是说就是我也是有我自己的能力资源、嗯、我是很好的
对
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最主要、哦、就是你花越多时间在别人的看法跟评价上你就越难形成你自己的标准、
嗯、
所以你要能够感觉到自己是好的然后自己能做到什么事自己拥有什么能力什么资源你得建立自己的标准那个像鸡汤似的不是说鸡汤不好、哦嗯、就是有些人说哎，那我就是天天跟自己说我很棒我很好可是对某些人来说这是没有用的有些人经过这样的激励他会有帮助可是有些人没有原因是因为他就会觉得这个很像自我安慰啊
对
这个很阿 Q 啊对不对、嗯、所以我会更建议如果大家愿意做这件事情就是去建立你自己的标准但是呢在这个自己的标准中要合理嘛要合理然后呢不能太过理想每一次你有比上一次进步一点你就可以多鼓励自己一下比如说像我上一次啊在台中场啊本人发生了第一次签书会居然就是错搭就是搭不到高铁然后结果必须搭下一班就迟到了十分钟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迟到十分钟十五分钟还好不好因为以那一场我的签书会常常都有人一个半小时前就来等了所以多迟到十到十五分钟就代表那些人又多等了十到十五分钟那对我来说那个心理的压力非常非常大我记得我那时候其实时间到十五分钟前已经在成品的一楼那边可是因为那个计程车就那边绿园道那边就有
很
复杂那个很塞、嗯、我这边说可不可以让我跳车我直接真的他们就说不行哦这样子违反交通规则然后就是会尖叫这样然后今天呢我顺利我今天非常早就准备好然后呢非常顺利然后不停的重复检查我的手机带了没我的手机就跟自己说我什么都没带都没关系一定要带手机、嗯、然后上车的时候我就自己发了一篇说就是我今天非常顺利的搭上高铁今天的我很棒然后我也那时候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们有时候会陷入那个过往自己不够好的那个挫折跟就是羞愧感当中可是我们的重点其实不是在于以前的自己不够好而是现在的我知道我做得到什么事情、哦、我变得更好了、所以不是以前的我不够好是今天的我总是比昨天更好、而且我有学习的能力我会进步我会学起来我以前做不到的事情而现在的我就跟以前不一样那个同样的事情用不同的方式想完全不一样啊、你会觉得以前的自己不好不就是因为现在的你进步了你才会觉得以前不好那你如果就是现在都一直觉得以前很好也是很有点不太安全就像我现在在听以前几十年前在做諮商的那个袋子然后还觉得说哇那时候怎么做那么好就是我的个案瑟瑟发抖 对，所以当我们有时候会太用太严厉的方式、嗯、太严厉的标准去看自己，但实际上真正的状态其实是这样，这个才叫现实、嗯、所以你要怎么去建立你的标准，而且是用一个合理的方式、嗯、我不是说好好的安慰自己，好好的肯定自己，这个就叫做自我安慰、
嗯、
或是一种好像太阿 Q， 不是，是那个合理嘛，你不会这样子跟你的好朋友讲话，你就不要这样跟自己讲话啊。如果你说你都跟朋友这样讲话，那我只能说你清醒吧，你没有朋友就其实不用那么严格、
嗯、
所以我们能够建立自己的标准，然后我就会知道说哦，现在的我比以前更好，我就会知道我有什么能力，我也会知道我有什么资源，我也会知道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的进步的地方是什么、嗯、它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你想要的东西就会慢慢的出现、嗯、对不对？
其实刚开始一读书，我的脑中就一直浮现出一个画面，就是我的小时候、
oh.
一直觉得刚牧师老师讲的就是总编他们被刀捅到那种感觉，因为我其实小时候我就是一直不受到肯定的一个小孩，那当然不是说我真的很灰绿、哦、就是可能有邻居或者是亲戚都说哦，林家我够乖啊，就又好，但是我永远得到的都是说不啦，林家个如何什么什么，就是我表现得很好的状态下，我竟然得不到一个正面的肯定、
嗯、
那个不断的在我心中形塑成一个我很自卑的情节，
那真的很辛苦。
对，那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幸运、哦、我不用经过一些什么智商或者是心理层面的帮助，我自己可以找到方式，然后我现在有部分能力我可以肯定自己，那我也可以做出一些工作上的成绩或者是生活表现，让人家觉得我很棒，我不用再去深陷说在那一种、嗯、哎呦你真的是没有很好了，人家一定真的都比你好的那种情节、
嗯、
对，
是，
这是我比较幸运的地方、啊
嗯、是，我觉得你说这个东西很有趣、哦、就是我觉得小时候啊经验到那个比较的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真的会带在身上，所以我在想你一定花了很大力气，因为那个东西很难摆脱，因为像我常常会经验有些人会问我说，老师你怎么都敢去选不一样的路，你怎么敢不走主流、嗯、然后怎么敢做这个做那个、嗯、因为我从小真的没有被怎么比较过、
哦、
我就是从小那种就是順順、啊、不是损损，就是就算我哪里做的跟别人不一样、哦、我妈就会很唉，这囡仔就是安内，就是我的阿妈跟我妈的走法就是那种啊，拍谁啦，温孙卡高当啦，我孙子比较孤僻啦，就是他们会用一些方法去包容跟接受我的特质。哦，然后所以我从小从来不会觉得说、哦、我特别或很跟别人不一样这件事情很不好、
嗯嗯、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很强壮的，就是我就比较不会习惯会觉得说哦，人家这样那我是不是怎么样就不好之类的，这个部分其实变得比较少、哦、所以现在就是跟大家，如果有小孩的爸妈现在在听到这个你看这样子，你所谓小孩赢在起跑点不是你赚几栋房子给他，你对他讲话好一点他就赢在起跑点，
真的
就不用像你那么辛苦对不对？因为我在想你一定花了很多力气去跨越、
嗯、
那是很不容易的、嗯、对啊
对
啊，
所以读书的过程才会一直出现这个画面。
嗯，
好，不过我们现在应该都是很好的
是
好，那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分了三篇大篇，那刚刚那个是在第一篇，那我接下来想要请教牧师老师一些问题。第二篇是亲密恐惧如何形成重复的爱情脚本、
嗯、
里面有一章是我非常喜欢的，他用电影令人讨厌的松子的一生去做例子、嗯、这部电影十分的好看，所以我心中共鸣很大。那从前面的篇章来看啊，童年遭遇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是迈向亲密恐惧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我想请牧师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我有那些因素，那现在如果没有呢？假如我们童年在充满爱的环境下成长，然后我也不会有什么被遗弃的恐惧啊，或者是你不好没办法被肯定的这种没有安全感的因素，那是不是就比较不会去发展成亲密恐惧？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就是这本书的确就是写给觉得有这样恐惧的人嘛。那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发展出亲密恐惧、嗯、你是比较偏安全依附的人，那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嗯、其实严格来说这本书它的亲密恐惧写的可能不仅仅是亲密关系，可能包含你在同侪跟权威等等一些你觉得比较重要的关系，它如果有一些比较恐惧让你会引起恐惧的一些人际互动，这些东西都算是哦。那你刚问啊，那 如果我的家里就是我的家听着妹嘛这种的那我是不是就不会有恐惧？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要看个人的解释。
嗯，
那种感觉就很像是今天小孩子他一直哭，然后呢结果就想说爸妈到底回来他不回来了，结果后来发现爸妈好像固定时间会回来，这个小孩的安全感就会慢慢回来，他的恐惧就会消散，因为他就哦，其实爸妈每到时间就会回来。再大一点他说哦，他在帮我赚奶粉钱还有买玩具的钱，那他心情就会更稳定。所以有些孩子他仍然会认为虽然他好像知道这件事现实上是这样，他心里还是觉得每一次他消失的时候他都很恐怖，对方不会回来。那个敏感的程度、性格的解释还有每个孩子的特质都还是会影响一些经验的不同。
我们继续进入书里面，那在第三篇里面有亲密恐惧不断的在我们生活中形成重复的爱情脚本，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中都常遇到啦，只是我们没有讲出来，像是我怕我不够好然后就可能会被遗弃，或者是像是我们里面有提到的亲密关系的背叛造成的罪恶感，或者是我想要被喜欢所以我努力的表现得很听话等等，这一些这里篇末有告诉我们我们要愿意去相信，然后以信任去得到支持与力量。我读到这边其实获得蛮大的支持，我们应该要用一种比较新的观念，或者是一种找寻一种新的方法安抚我们的内在小孩，然后也试着用某一种方式去讨好自己。那我想请问木子老师，从这么多负面的关系循环中，我们如何带来转变的契机，或者是我们一个观念应该要怎么去转变？
其实我一直都就是我觉得恶性循环这个当然是一个词哦，不过我觉得到底算不算负面的关系，就是说有一些关系当然会有一些问题然后会很辛苦，可是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理解它是一个互动的结果，我们就会更清楚这个状况。比如说像之前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她是一个她从小真的就是跟她爸爸的关系是非常好，她是一个女生，然后爸爸很爱她很照顾她，她的自我价值本身其实蛮坚固的。然后后来呢她在谈恋爱的时候她就讲了一句名言，那是一个姐姐，她就说哎呀，谁的人生感情路上没有遇过几个渣男，那没有啦就是没有踩过几次大便那我一般没有太喜欢用渣男这个词，因为好像把一切东西都就是
推给某个，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这个东西很好玩的地方是，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他自我议题真的很严重，然后他可能这些议题没有处理好，他是会伤害到别人的。可是当你自己是一个就是自我价值比较坚固，你会保护自己，你也会照顾自己，你知道你值得更好对待的时候，你不会跟这个人玩太久。你就会觉得哦呦，那边是黑洞哦，不要跳，那边是屎坑，千万不要跳，你就会跑走，因为你知道你值得更好的，所以你会有其他的选择。所以当我们今天在不小心进入一个关系，你觉得你被不好的对待，或是你在这关系里面很辛苦的时候，我觉得真心不用去责备自己，或是说怎么我选错了，因为选错的可能性真的很高啊，就是刚刚我们说路上谁没踩过几次大便但是你选了之后你发现不对劲了，你可以撤，这件事情就很重要。有些人会掉进自己的脚本，就是说对方对我不够好，一定是我不够努力，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好，所以我得再多做一点。那你越做越多，你就会跟买股票一样嘛，就这个股票一直跌啊，你又一直追，然后你一直追平，然后它又一直跌，然后明明这个现实的状况，如果你没买这只股票，你会觉得哦，这个绝对不要买，因为那个可能会一路跌到变零块，可是因为你花很多钱了，你就会相信说不，我相信它会回来的就是那种不甘心的那个感觉嘛，这是很简单的心理学概念。所以你花越多心思在这个关系，花越多心思他状况越差，你越不敢退，因为你会怕你就是血本无归嘛。所以我们最后能够去判断的其实是在这样的关系中，当我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能够做怎么样有限度的调整，然后到了什么情况我的界限在哪里，在这到这个情况之后，如果对方还很想要继续这个关系，他必须拿出一定的诚意来。我不能这样子无条件的奉献自己到一个连自我都不见的地步，我的自我是什么，我的界限在哪里，这个东西就是很需要我们花时间去摸索，然后去学习，然后在下一段关系中你才可以得到更尊重你的关系。
对啊，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在后面的章节有一个简易的量表，那这个量表我有试着做一下，在看的当下我觉得这个量表的问题叙述很直白，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就会 够对自己有利的选项就是有一种逃避的心态、嗯、可是后来发现刻意去勾选这些好像对自己比较有利的选项其实会让自己更不堪、嗯、就是你没有找到自己真
正哇你好诚实哦
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这样子、嗯、所以因为这本书有讲到一个就很多关键字像逃避也是一个所以我就是在逃避中选择逃避、嗯、这个是我在做这个量表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个提醒、啊嗯、那想请木之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里面有提到一个练习小步骤叫做不掉入亲密恐惧循环的小步骤、嗯、那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处理情绪绑架还有我们在思考与判断像我在量表里面思考判断出现谬误的状况下我们应该要怎么去衡量
我先回答你刚刚说那个在那个谬误的那个部分、嗯、其实我觉得所有的那个步骤里面最重要的嗯、真的就是自我觉察、嗯、就是你要先能够承认你是什么状况、嗯、还有先去了解你到底是什么状况没有任何的评价没有任何的好或不好、嗯、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在做这种东西的时候我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在签书会有个朋友问我一个问题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每次看这些书哦、喔，然后去做諮商哦、喔，就会觉得好像无止境自己就是不够好不够好不管怎么样都不够好然后好像要一直变得更好变得更好然后就一直觉得自己更糟、嗯、然后好像有好多问题那感觉真的很糟糕如果是我我也觉得很糟糕 对,、啊、对不对可是我反而会觉得说如果发现有这个状态的话你就需要理解一件事情那就是你是不是并不是用一个自我理解的方式去做这些事情、哦嗯嗯嗯、你是不是还是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在就是我想要变得更好、
嗯、你用那个标准去写
对、嗯、就是我想要变得更好我希望我能够更好我希望别人觉得我很好我也希望我觉得我很好可是问题是你更了解你自己那样的自己没有不好这件事情它不是口号例如说你觉得哎呦我觉得有就是听到人家有情绪就会顺从别人这个不好好假设好了有这样的问题的人觉得这样很不好可是这样子他在日常生活跟人家互动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他很不白目啊他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明明就可以简单处理的他就让一下事情就解决了他不用花很多时间他这个生存策略有没有很有用超有用的啊你要是动不动人家跟你讲说很凶的说哦不好意思最近去 7 买一个饮料哦不好意思今天没有牛奶了然后你就哦你看到他态度很不好但你的个性就是要、啊、等人家有情绪就不要硬干就哦好那我去别家买我就算了嘛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就跟他拍桌说什么没有牛奶你们怎么可以没有牛奶然后就明明一件很简单可以解决的事情就要弄得很大就何苦要这样对不对、嗯、所以每一个东西它会变成你的生存策略、嗯、都是有原因的、嗯、那就代表对你有用、嗯、所以现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一直强调是你要学的是第二外国语可是你不用丢掉你的母语
的、
嗯、那个东西在有些时候很有用、嗯、所以当你用这样的方式用拓展的方式去理解你自己的时候所有的理解所有的发现自己有重复的爱情脚本所有理解自己的情绪它都是帮助你更认识原来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它没有好坏、
嗯、刚刚语言那个举例其实很受用很明白很理解对啊那其实这篇里面其中有一个地方让我很印象深刻他写害怕失望那里面特别有一句话叫做时常对关系失望但不太会说出自己的感受与需求因此对方常常不知道这句话其实可以解读的很多种面向大家不妨去思考一下、嗯、对这句话一部分打到我的内心对我自己会去从这个地方去反省对、嗯、好那书真的内容非常多我们希望读者有机会去读我这里再问木子老师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问题就是亲密恐惧这本书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请到国师唐奇阳来帮你写序、
啊、
对、
啊、
对、
啊、
对那我读完就是有种情绪升华的感受就不是
被加持
对不是说国师写了多么的什么要发生什么功什么功位怎么样了、嗯、绝对不是这种事情我只是想不到说这本书已经够专业领域了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专业来讨教我觉得我也借这一个序来体会到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绝对的嗯对啊那请问木之老师既然国师来帮你写序嘛那你是不是有曾经运用过星座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导入你的案例就是寻求这些帮助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吗
我诚实的说在我工作上我不太会使用就是除了我自己专业训练的东西、嗯、原因不是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不专业而是因为我自己在那些东西不专业、嗯、那些东西是我的兴趣但是它不是我专业上有受过训练那是我自学的东西、嗯、至少心理諮商是我拿了学位我有被老师督导我很确定、嗯、可是 我像星座相关，我其实很多人有听我 podcast 的可能知道我对星座很有兴趣，
对对对，
我也有一些研究，可是我不会拿这个东西，我只会就是漫谈会讲讲，可是我不会拿这个东西来分析个案啊，或是因为那不是我的专业，然后如果我被国师，我是国师的学生有被他就是加持，我可能还敢，我现在完全不敢了，所以我大部分都还是以我自己的专业去做说明，对对对，
了解，这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大家如果翻到前面的序可能会莞尔一笑我觉得只有这个感觉，
是，
好，那我呼应一下前面我们有提到木之老师怎么去找题材的写书这件事情，那我曾经有看过一段邓慧文老师的专访，那其中有提到这次为什么会选这个主题，木之老师有说他一直企图想要找到一个方程式，这个方程式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会用特定的一套方程式去生活，然后让我们常常维持在一个限制里面，就是意思是人是被动的被设定这件事情，那我想请问木之老师，就是你过往的作品如何讲述，或者是你是否也有应用这个方程式来写书，我觉得这个方程式可能没有解答，那这个方程式有没有影响到后来你可能将来作品的铺陈，
其实这个方程式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从过度努力开始我就非常努力在做这件事，其实情绪勒索我也就在开始做这件事，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意识，那时候只是真的很纯粹的想把这个互动形态解构，可是后来在过度努力开始，其实包含我就是去谈那个恐惧怎么让我们也许很怕犯错啊，一定要赢啊，或者是我因为对自己标准太高，高到我必须要摊平，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就是那个东西都是因为我内在的一些恐惧让我们觉得我只能用这一套东西一直走，不走完不行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从过度努力开始，我是用不同的形态，过度努力用故事羞辱创伤把它就是叙事化，就是把它说理化，然后呢到亲密恐惧直接针对就是亲密关系，而且也导入了我最擅长的去分析一些电影文本里面的角色，然后去说明这个状态他们是怎么用这样子的方程式去互动去经营他的感情，于是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那时候松子会有这么多让人不能理解的行动，对，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我在做的一直都是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做这件事情也让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吧，就是会觉得自己也帮了自己一些忙的感觉，对对对，
对啊，其实回到你创作的起点就是情绪勒索，在6年前吧是一个横空出世的课题，就是大家突然听到这个词，而且这本书在2月份出的，那时候刚好是过年，可是情绪勒索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都是负面的，你在情绪勒索我，然后妈妈说什么你在情绪勒索，那我之前也有看老师在名人书房的专访，那你在里面有提到说其实情绪勒索就是一个人出招一个人接招的一个交流的过程，它其实包含了很多互相情绪的承接跟互动，它并不是单纯讲出一件负面的事情，对，那想请木之老师跟我们分享，就是你在第一本就是情绪勒索出版之后，你是否去承受过或者是中过这个招式呢，不管是包含情绪勒索，然后后续的出版效应是不是有影响你创作上面的心情，
我觉得应该是说情绪勒索这本书它后来有很多很多的，应该是说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社会的现象，然后大家没有办法去命名，然后今天我找了一个命名出来，而且这个词也不是我发明的，只是因为台湾那个时候这个词并没有这么
广泛
、然后大家就突然发现天哪，居然有个东西可以讲我委屈的人生啊，然后所以大家就开始使用了嘛可是这个使用的过程中可能不一定有好好的去理解这个词本身的意义，原因是因为大家有委屈，有一个专业跟权威去说这个委屈，而我可以拿来去诉说这个委屈，并用这个词来保护我不再委屈，大家就会一直使用，所以可以理解，但是的确会有点可惜，是在提出这个互动方式，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互动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去理解的是这件事情怎么发生，为什么你会想这么做，为什么你会被这么做，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跟反应可以让这一个东西不会继续下去，因为最终我们想要的是有爱有亲密感的关系，而不是因为我怕你所以我做，那这个东西一旦被理解，我们最终就会知道我要解决这个互动方式不是谁要骂谁，不是谁要说谁的错，而是我们能不能开始有新的互动，让我们彼此都比较舒服，这个互动才可以有爱的产生嘛。那所以后来就是你说有没有什么一些负面的一些状况，比如说我自己就会遇到很多 写信来骂我的父母或者是很多很多，也有那种就是直接拿书来骂我的，就是演讲那时候蛮多公开演讲有一些这样的状态。可是蛮好的地方是我觉得我反而很喜欢这样子直接会来跟我互动，因为我可以解释，我可以说明，然后很多人就听完之后就说老师原来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说对吧是吧，你可不可以回去帮我澄清一下啊，不要再拿。但后来想一想书卖二十几万本应该有一半就是烧掉的啦丢掉的啦撕掉，算一算我也是发了一个灾难财这样子开玩笑。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东西，那另外一个比较个人的部分，就是因为毕竟它是我第一本书，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刚出来当咨商师没有多久，才一两年，所以我觉得对我后来的写作的确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因为我会想说糟糕了下一本书人家会不会说我一本作者就是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到第二本关系黑洞的时候还好，因为那时候是接着出，但是到第三本他们都说你应该之前，我其实压力非常大，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知道我想写的东西我在一开始情绪勒索就不是为了要出一本畅销书，
是
我是想要出一本对别人有帮助的
书，
对，所以我就是写就算只有一个人看这个主题，只有一个人看我也会觉得我很开心，所以对我来说他们都说你应该这本书是我的一个里程碑，那是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去写了一个比较接近性别平权的一个概念的书籍，而其实那时候出这本书的时候有好几个出版社开玩笑跟我聊天说哎呦，我要是你们出版社我一定不敢出这本书就算是中募资的我也不敢出这样子，然后我也很感谢我们出版社很支持我。那对我来说从那一本书开始我就越来越清楚 OK 我就是写我自己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书，然后当每一本书有人给我一些回馈说对他有帮助的时候对我都是很大的鼓励。
对啊，所以从情绪勒索之后到现在的亲密恐惧，其实木子老师找到一个很棒的自己的书写的方程式，这是很棒的过程对啊，那其实情绪勒索这个词是美国的一个心理治疗学家是苏珊佛沃提出来的，
是
那本书其实是二三十年前的一个作品，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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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在几年前、哦、也有出版社把它翻译成台湾的版本、
对,
对哦，那本书不妨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国外的人怎么说的，搭配一下木子老师的情绪勒索看看你有什么帮助也说不定。不过就是当你真的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是不妨就去勇敢的找找看专业的协助吧，
是
找出一点你的人生一辈子都在被人家控制，那你不如找出一点自己主导的机会。分享一下我这本书的感想，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让我跟情绪勒索这一本书产生的连结，我还非常抱歉我一直提到情绪勒索
不会不会
不
会 不
过亲密恐惧真的是一本很棒的书，那我自己内心也有一个唱衰魔人在我的心里，然后我也一直觉得我不够好，就是这一种羞辱感不断的出现，然后我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跟人家在争执的时候，或者是我不断在检讨别人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检讨我，可是当我仔细去反省我自己之后想通了一个点，就是我只愿意争吵那我是否愿意开启对话去跟人家想，或者是我在跟别人彼此疗愈或者是受伤的情感交流过程中我是否愿意当那个开启对话的人呢？对，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现在很必须要思考的，因为我把自己关起来，就是我觉得你就是在顶赖我，你就是什么都否定我，所以我要跟你争执，对，这一点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是真不容易
对，希望大家看这本亲密恐惧可以得到很不一样的感受，然后是对你自己有帮助的。
是，谢谢你。
好，那谢谢木子老师。
那谢谢
木子老师，是我们书城的好朋友，每一本书都在我们这边办签书会，除了某一年的台风把这本书吹走，就是他们都说你该那本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很开心今天又跟木子老师见面，并且可以聊这么多，特别跟观众推荐这一本书，然后以及老师所有的作品。那特别我很喜欢的是过度努力，也是我们节目第一集的作品，
是
对, 对，那现在快200集了，所以算是一个很棒的标记吧
是
最后分享一段话给大家，就是快要过年了，希望大家都不要被情绪勒索，然后新年新希望，就是也不要在任何情感中受到羞辱创伤，然后面对工作生活都可以很顺利的完成，你也可以不用盲目的去过度努力，然后也没有人可以指责你应该怎么做，希望我们都可以过得很亲密，然后没有恐惧。偷偷的把老师
太棒了，太厉害了
好，那很开心木子老师今天到我们节目，那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希望你也可以去找到对你有帮助的，然后跟大家推荐这本书，周木子老师的亲密恐惧，宝瓶出版社出版的，对，
好的，谢谢你，
那今天很谢谢老师，希望我们下次很快可以再见面，
没问题，谢谢大家，
好，再见哦，拜拜。